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篇但以理书生命读经。这一篇呢是借许这个前面几篇说到神堕落的选民当中年轻的后裔胜过了撒旦更进一步的诡计，这个第五篇。前面几篇呢都是讲到这个但以理和他同伴的一些的事，在这里呢就说明在这个堕落的时期啊，这个神的得胜者他们所应该有的见证是什么。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篇，就讲到啊，这个神的得胜者他们胜过什么呢？胜过对在神面前那种荒淫放荡亵渎神圣别那个结果的无知。这个就讲到这个波斯阿撒他在神面前那种的荒淫放荡那种的生活，而神呢这个对他的审判，而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得胜者就胜过这一种的无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延续。第五章呢是说到神堕落的选民当中年轻的后裔他们怎么胜过对在神面前那些荒淫放荡亵渎神圣别的结果的那种的无知的生活。但以理在本书的记载乃是基于属灵的眼光，他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属灵的功课。所以第五章呢是借续第四章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一些的属灵的功课。这个但以理五章第一到第四节呢就要描述啊这个波沙撒他在神面前那种荒淫放荡亵渎神圣别的那种的生活。这个波沙撒是谁呢？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后裔啊，他是这个借许这个尼布加尼撒做了巴比伦的王的。在第五章呢他为他的一千个大臣呢摆设盛宴啊，与他们呢这个对面的饮酒。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波沙撒他在神面前那个荒淫那个放荡，荒淫放荡就是放纵饮食为着淫乱的目的。在这里啊这个波沙撒他是因着酒力的影响就啊在醉酒的时候吩咐人把他的先祖尼布加尼撒从耶路撒冷殿里面所掳的金银器皿通通都拿来，他就与这个大臣啦后妃啦这个并妾啦这个用这些器皿来饮酒赞美这个金银铜铁木石的神。他们把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敬拜神的器皿拿过来却用来拜偶像，这是什么呢？这是亵渎神的圣别。所以第五节呢到第九节呢就说到从神差来的手啊就写了一些字。当他们在饮酒赞美他们的神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的指头出来在与这个灯台相对的皇宫的粉墙上来写字了。那当这个波沙撒看见那个手指头在写字的时候，他就变了脸色，心思惊惶，说啊他的腰骨好像脱了节，两条膝盖彼此相碰，他甚是恐惧啊，再没有平安饮酒了，没有平安呢继续他的荒淫放荡。王啊就大声了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且关兆头的领进来。他对这个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个文字把这个讲解告诉我的，他必定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于是呢这个王的所有的哲士呢都进来，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读那个文字，也不能够把讲解呢告诉王。王就极其惊惶，脸色更为改变，那他的大臣呢也都感到十分的困惑。然后下面呢第十到二十九节就说到但以理啊怎么样来讲解这个墙上的文字。那到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就受推荐，就被召领到王的面前。是谁推荐他呢？是太后推荐但以理，说他里头啊有超特的灵，又有知识和见识，能够讲解梦， 说明这个谜语能够解决难题。然后呢，太后接着说，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定啊讲解明白。那王呢就召了这个丹以礼，然后告诉他，他假如能够读那个文字，把讲解告诉王，就必定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那丹以礼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的赠品啊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但是我却要为王读这个文字，把这个讲解啊告诉王。所以他没有接受贿赂，反而是忠心的把神的话讲出来。但以理啊读那个文字并且讲解以前呢，说到第四章所记载尼布加尼撒的经历，来提醒这个波沙撒。但以理呢，他认为发生在尼布加尼撒身上的事，不仅仅是给尼布加尼撒的功课，也是给他所有的后裔儿子孙子的功课。所以呢，但以理呢是用责备的语气向这个波沙撒说到他先祖的功课。这个尼布加尼撒曾经受到神厉害的管教，他学到了功课以后就对神献上赞美。那波沙撒呢是应该从这些功课有所学习，但是呢他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所以但以理就对他说，波沙撒，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但是你的心仍不谦卑，竟然向诸天的主高举自己，不遵从那手中有你气息，你一切行动都在于他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拆出指头来写这个文字。这个伯沙撒的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责备。那下面呢，在第25到28节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但以理讲解那个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这样的。他说，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心。这个但以理的讲解呢就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伯沙撒的国的年日啊，叫他的这个国的年日终止。提克勒的意思就是他被这个撑在这个天平里面，显出他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他的国要分裂，赐给这个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了波沙撒的年日，他的国要终止，然后呢他要在这个天平上要量一量，显出他的亏欠来，他的国呢要分裂啊，然后呢要被这个马代人和波斯人吃掉。这个29节说，这个波沙撒对这个但以理的讲解的反应啊是怎么样。他命令人把这个紫袍给但以理穿上，又把这个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传令使他的国中掌权，位列第三。换句话说呢，这个伯沙撒呢，这个完全这个满足了他的承诺，他原先的应许。但是呢，他有没有因着这样他就敬畏神呢，听神的话呢？没有。在第30节说，当夜这个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就是那天晚上。圣经的记载没有指出啊，这个伯沙撒曾经悔改或者有任何的改变，可能呢他是没有时间悔改了。我信呢，当这个伯沙撒和他的大臣呢在这个荒淫放荡的时候，马代的军队呢已经逼近到那个城市了。但以理讲解那个文字以后不久，马代的军队就入城，入这个皇宫，杀了这个伯沙撒。因此呢，第31节总结说，马代人大力乌约62岁娶了加勒底国，这个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结束。在这个但以理书头五章里面，我们有许多要学习的功课。比如说第一章的功课是叫我们不要顾到俗世的选择和俗世的口味，乃是要立定心智的为着神，只对蔬菜就是对简单的事物有口味，我们只该接受简单的事物。我们若这样做，就要与神是一，并且呢会有智慧。现在在第五章波沙撒的事例里面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对神要认真， 不可以忽视属灵功课的重要。伯沙山没有从他的先祖尼布加尼撒在第四章所学的功课里面得着一处。尼布加尼撒的势力教训我们，我们需要小心，不要思想自己的成就，自己的伟大。尼布加尼撒所建的王宫极其宏伟，当他在这个王宫顶上行走的时候，他曾经骄傲说，这大比伦岂不是我用能力的全能建为王家吗？要显出我的威严的荣耀吗？什么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成就、世界的这个建设、这个自己炫耀自己、自己夸耀自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惩罚的这个预告。所以这里呢是警告我们，我们的成就啊，可能使我们去骄傲，那这个呢就会引进神的审判。神在这个尼布加尼撒身上的审判使他减为无有，所以到最后他才能够对主说，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照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然后呢，在第四章37节，尼布加尼撒这个继续的说，他能使那行动骄傲的降为卑。那现在呢，他的后裔伯沙撒呢，应该从这个尼布加尼撒的经历学到功课，但是呢，他没有学到功课，结果呢，就受到了亏损。伯沙撒的光景啊，应该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我们都需要看见，我们若从神学到功课，就必须要严肃地看重所学的。假如我们轻看任何的功课，就要受到亏损。在第五章这一切的事里面，与这一切事并行的，同时并行的，乃是神经纶的完成。神知道如何管理世界的局势。不要以为马代人大利乌杀了这个伯沙撒是偶然的，不，那是神在施行他的经纶。如果他把这个帝国留在巴比伦的手中，被掳的人就永远不能归回以色列，所以就必须从这个金的帝国转到这个银的帝国。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在他经纶里面的调配平衡，目的呢是完成他的计划。